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年少气盛太轻狂，鲁莽行事猛君王，杀伐向来将军座，哪有天子射苍狼。
朱厚照和他的父亲朱佑樘不同，朱佑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，不喜欢惹事，而朱厚照则恰恰相反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无事生非，无风起浪，还爱舞枪弄棍，热衷于军事。他一听说有这么个劲敌，他十分高兴，一直就想出去和这位仁兄，也就是小王子较量一下。可是大臣们一想到土木堡这三个字，就断然坚决，已经决然地否定了他的提议。但朱厚照那血液中难以言喻的兴奋是不可抑制的，天王老子也要去斗上一斗。于是在手下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，出居庸关。朱厚照知道敌人就在身边，但他并不害怕，却还有着期待，期待着敌人的出现，特别是那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小王子。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，他一路快马赶到了边防重镇宣府。可他在宣府闹了几天以后，才发现这里竟然十分太平，蒙古人也不见踪影。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前进，前进到真正的军事前线洋河。于是洋河就这样成为了他的新驻地，他也就此成为了边境的临时最高指挥官。不久之后，大同总兵王勋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，信中啊让他好好守卫城池，安心练兵，落款呢很长，叫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。这下王勋纳闷了，他虽然读书不多，官员级别多少还是知道的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玩意儿啊。于是他连忙去看最近的朝廷公文，可是找来找去也没弄清楚这官儿是咋回事儿。他又翻来覆去的看这封信，口气很大啊，也不像是开玩笑。直到后来经过多方打听，才知道这封号就是皇帝大人自己的。原来朱厚照先生还是十分认真负责的，他认为啊，我作为一个军事主帅，没有一个称号是不行的，所以呢他就给自己封了这么个官，还规定了工资和福利，反正是自己发给自己也不费事儿。可是边境的将领们被他这么一搞，都是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云，希望他早点走人。可是朱厚照却打定了主意，他一住下就不动了，而且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等到那个人，一定。他最终没有失望。正德十二年十月，大同总兵王勋接到边关急报，蒙古鞑靼小王子率军进攻，人数五万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。他连忙急报皇帝大人，希望他早点走人。他说啊，自己死了无所谓，万一皇帝出了什么问题，自己全家都要遭殃。而朱厚照告诉他自己不走，不但不走，他还指示王勋，你必须立刻集结部队北上，主动迎击鞑靼军， 王勋接到命令，只是苦笑。他认为，这位不懂军事也没有上过战场的皇帝，是在瞎指挥。哼，自己这么点兵力，能守住就算不错了，还主动进攻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还是率部出发了。可不是吗？皇帝的命令，你能不听吗？据说，临走前还预定了棺材，安置了子女问题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一次是凶多吉少。洋河的朱厚照却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，因为他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。他听到小王子来到的消息后，当即命令王勋迎击，江彬提出了反对。虽然这位仁兄着实不是个好人，却具备很强的军事能力，他认为以王勋的兵力是无法进攻的。但朱厚照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继续着他的命令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率军驻守聚落堡、天城，延绥参将杭雄、副总兵朱鸾游击周正率军驻守洋河、平鲁、威武。以上部队务必于10日内集结完毕，随时听候调遣，此令。这一下江彬是目瞪口呆。此时那个嬉戏玩闹的少年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沉稳镇定的指挥官。朱厚照没有理会旁边的江彬，发布命令以后，他挥了挥手，赶走了所有的人。他告诉自己，在遇到那个人之前，必须充分休息，养精蓄锐。而在百里之外，率军入侵的小王子似乎也感到了什么。他一反常态，舍弃了以往的进军路线，改行向南，向王勋的驻扎地前进。在那里，他将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朱厚照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手的变化，他立刻调整了部署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离开驻地，火速前往增援王勋。副总兵朱鸾、游击周正即日启程，尾随鞑靼军，不得擅自进攻。宣府总兵朱震、参将左钦即刻动兵驻守洋河，不得作战。然后他闭上了眼睛，开始了漫长的沉默。江彬在一旁站着，丝毫不敢吱声，但在退下之前，他还是忍不住咕噜了一句：哎呀，这样的兵力还是不够啊。看似已经睡着的朱厚照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笑了：不要着急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那边的王勋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，他刚刚得知小王子的大队人马已经朝自己开来，就自己手下这么点兵，不被人砍死也被人踩死了。嘿，谁让自己干了这么一份工作呢？看来只能是为国捐躯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得知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已经率军前来增援自己，大喜之下，他下令全军动员，务必英勇抗敌，与鞑靼军决一死战，坚持到援军到来。 正德十二年十月，甲辰，战斗在山西应州打响，应州之战正式开始。小王子率军长途跋涉，终于找到了明军的主力，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。于是啊，十分高兴，毕竟带五万人出来不容易啊，不捞够本钱也实在不好意思回去。他二话不说就发动了进攻，可没想到王勋十分勇猛。这王勋知道自己兵力不多，为了不让对方看出破绽，一出手就竭尽全力的去打，发动全军冲锋。嘿，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确实迷惑了小王子。这小王子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没有敢于立刻发动总攻，这就给了王勋活命的时间。双方在应州城外五里寨激战，打了整整一天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小王子发现自己上当了，这对方转来转去就那么些人，自己居然被忽悠了这么久。他十分愤怒，但已经快到夜晚，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，他命令部队包围明军，等到第二天再把王勋大卸八块。然而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，第二天啊，大雾。哎呀，这下把王勋可乐坏了，于是他借着这个机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，溜进了应州城。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等到大雾散开，他才发现负责跟踪任务的副总兵朱鸾竟然超越了蒙古军，也跑到了自己这边。小王子是气得不行，哎，这明军非但没有被打垮，反而越打越多起来。小王子失去了耐心，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攻城。可还没等到他准备好，麻烦又来了。这城内的守军似乎比他们还不耐烦，竟然主动出城发动攻击。小王子急忙迎敌，而他很快就发现城内军队的自信是有原因的。辽东参将萧子、宣府游击石春终于率部赶到了，而且来的正是时候。王勋得知后立刻下令前后夹击鞑靼军。到了现在，他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。不过很可惜，只不过是曙光而已，因为他的敌人是五万精锐的蒙古骑兵，而统帅则是卓越的军事将领小王子。这小王子的名声可不是白得的，他没有被这种气势吓倒，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，敌军的兵力仍然不足。他冷静地发布命令，将军队分成两部分别应敌，并且保持相当距离，防止敌军再次合流。他的这几招获得了奇效，一贯投机取巧的王勋再也没能忽悠过去。反复冲击之后，他们再次被分割包围，王勋终于无计可施了。他想来想去再也没啥指望了。也就在此时，朱厚照叫来了江斌，立刻集合军队出征作战。江斌疑惑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但他的问题是很明显的。陛下，哪儿还有军队呀？朱厚照知道他的疑问，直接说出了答案。我之前啊，已暗中命令张勇 魏斌、张忠率军前来会战，他们已经按时到达。江斌终于明白了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朱厚照到底在等待些什么。朱厚照站了起来，他一改往日的调笑，满面杀气，大声对还在发呆的江斌说道：该轮到我了，出兵吧。综合看来，朱厚照的策略是这样的：首先派出少量部队吸引敌军前来会战，之后采用添油战术，不断地增加兵力，拖住敌军，并集结大股部队进行最后的决战。事实证明，他的计划成功了。丁未，朱厚照亲率大军自洋河出发，向应州挺进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包围圈内的王勋也算是久经战阵了，可这次也被折腾得够呛，从绝望到希望再到失望，一日三变，不厌其烦。事到如今，援军也到了，接应也到了，仍然无济于事。他扳着指头数，也没有发现还有哪支部队能来救他。当然了，他是不敢指望朱厚照的，因为这位皇帝陛下是个不靠谱的人。天亮了，蒙古兵发动了总攻，王勋率部拼死抵抗，但仍然难以退敌。就在王勋即将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却惊奇地发现蒙古兵开始突然溃退。朱厚照终于赶到了，他实在是很够意思啊，命令部队日夜不停地向应州发动奔袭，正好看到王勋被人围着打，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发起冲锋。蒙古军没有防备，又一次被打散，三路大军就此会合。朱厚照见好就收，没有发动追击，而是命令全军就地扎营。现在他手上已经有了五六万人马，足以和对手好好较量一番。他相信那个敌人是不会就此退走的。小王子算是彻底被打懵了。先打王勋没打下来，还多打出了两支部队，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个大家伙，派头不小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但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，那就看看这个新来的有什么本事。从当时的史料分析，小王子确有可能并不知道与他对阵者的身份，但无论如何他仍然集结了自己的所有兵力，准备与这位神秘的对手决一雌雄。第二天仍然是大雾笼罩，小王子抓紧时间布好阵型，准备发动最后的冲击。不久之后雾渐渐散去，他这才惊奇地发现明军列着整齐的队形，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。朱厚照这个时候十分的紧张，虽然他自小就曾向往过金戈铁马的生活，也听过那些伟大祖先的传奇故事，但是当彪悍的蒙古骑兵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叫嚣声不绝于耳，闪亮的刀锋映成一片反光，晃花了他的眼睛时，他这才清晰地意识到，打仗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。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难道要缩着头退回去？他心想，这不就是 我一直等待的时刻吗？他用力握紧了手，告诉自己，横扫天下，纵横无敌，先祖曾经做到的事情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体里复苏，勇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。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，他拔出了佩剑，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，冲锋！战斗就此开始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